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今天是周四了，我们现在为您播报的是微声音，我是陈一舒。
我是刘信杰。
那么今天是2019年的8月1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墨尔本的消息。那么墨尔本拥有146年历史的天主教女子中学温莎示范学校，那么这几天是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那就是他们明年将关门了。
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的标题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挺惊讶的，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校为什么会关门呢？学校呢，在给学生家长和监护人的邮件中说呢，尽管努力维持和改善学习环境，就读人数过低一直在困扰着学校。校方说呢，这个消息会让很多与学校有常年联系的家庭和社区感到心痛，同时呢，对那些刚刚入学的家庭呢，也会造成困扰和压力。校长说呢，区域内的天主教合作方呢，还在和学校讨论未来区域内的教育问题。
那么这个学校关门的消息是在本周一下午传出的。墨尔本的天主教教育机构是正在和校方进行一些相关的协调。温莎示范学校是维多利亚州历史第二悠久的天主教女校了，它是在1874年开始办学的，刚说了是146年的历史。那么学校顾问是在表达悲痛之余呢，也认可教会评估的结果。Michael Elphick 是对《时代报》说，当下1200到1300名的学生是可以维持学校运作的，而学校现在的学生人数可能会降到400名以下，但是学校呢是已经入不敷出了，
相当于是一下子下降的幅度是超过了1/3，那么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学校介绍说呢，目前现在是有69名员工，其中有44位是老师。
让我们想起来前段时间不久，法国的一所学校是因为生源不足也要被关掉，当地的家长是赶了一群羊作为替补生来涌入学校，其实希望学校不要关闭，让孩子不要失学。
为此可能就是说对加拿大利亚倒是也不一定会失学，但是说可能对这种一个区域范围的这么一个有名的老的一个学校的一种情怀，或者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些老的东西就不希望，不能叫老的东西，有名的东西跟悠久的东西就不希望它去那么去消逝。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来想象其实是很难以想象的，因为像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天主教的女子学校，如果是放在华人区的话应该还是蛮抢手的吧。
只能是靠猜测了。
是，而且它的这个关闭的原因看起来是入不敷出，是经济的问题吗？
其实在这边的一些公立的一些学校，一些小学啊，就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并不是太好。
所以呢，这个看来我们在这个给孩子选择学校上面，在澳大利亚跟中国还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看一下中国央视财经官方微信公号的报道，7月27日呢，中国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一期名为《学校里的假水泥》的一个采访报道。面对镜头的山东枣庄市的台儿庄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名的干部，就在面对记者提问时坚贞不屈的成功的做到了打死也不说，始终保持着只张嘴不出声的一个状态。
根据经济半小时的编导反映呢，当时呢他们对这位干部采访了两次，至少5分钟呢他都是只张嘴不出声，而之前与调查组说话的时候呢，这个人还是呢口若悬河眉飞色舞，没想到呢一到镜头前呢他就开始表演哑语，那就是只张嘴不出声，我难道需要有一个这个口语的这个阅读者能懂口语的人应该是叫口语，应该是一个口型，读口型，读唇语的这么一个人去解读他吗？
坚持不说出真相。那么节目在播出之后呢，监管人员是面对镜头表演哑语的话题是受到了一些热议。
经常提到就是说这个暗号啊，还有这个传递信息的时候，此前不是很多人在看一些新闻事件的时候，一些重要人物在一些重要的场合 然后见面，然后说话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声音的，大家通过读他的这个唇语呢，说啊，这个人说的是个什么，然后呢，会有非常多的解读，解读出来之后是五花八门，非常的奇特。
是，这个是变相的抹灭了自己的自由发言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环球网的一条消息，是头悬梁锥刺股是古人形容废寝忘食刻苦学习的一个精神。那么最近呢，陕西西安是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就号称自己为了防止写作业的时候打瞌睡，竟然是学起了古人。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把这个头发拴在了房梁上，也没有用锥子往大腿上面刺一下，而是悄悄地将一根十几厘米长的钢针是插入了尿道。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倒吸了，我跟你说，不止一口凉气，几十口凉气，真的怎么可以这么去做呢？7月26号凌晨3点多呢，陕西西安儿童医院接诊了这位自己给自己扎了这么一个钢针的小患者。对孩子的妈妈李女士介绍说呢，现在正是暑假，孩子每天的日程呢基本就是写作业和锻炼身体。25号中午呢，孩子吃完午饭后呢去睡午觉，但直到下午4点呢，他还不肯起床，家人让他去锻炼身体呢也不肯去。随后呢，大人就拉他出门，孩子走路呢特别慢，姿势呢也有些奇怪。李女士起初认为呢孩子是偷懒，所以呢就比较生气，但直到晚上10点多呢，孩子才告诉妈妈自己不走路是因为写作的时候呢有点瞌睡，就把一根针从尿道塞了进去。
李女士听到了这个真的是吓了一大跳，问孩子说这是什么针啊，竟然是奶奶用来针灸治疗面瘫用的那种长针，但是还好还是比那个我们缝衣服的针要细很多。他特别担心针扎到身体之后会损伤孩子的器官，于是呢就急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就急诊了。那么接诊的这个泌尿外科的医生就说呢，孩子来的时候走路的姿势看着他都觉得疼，我们听起来也是觉得特别疼啊，双腿一点点是磨着小碎步走，自称他的是就是小便疼痛难忍，
那谁都受不了。经过 B 超 X 片检查呢，发现这个小男孩的尿道部位呢发现了一根长达十几厘米的钢针，扎的位置已经非常的深了，一层的刺在尿道壁上，差一丁点就要进入膀胱了，那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伤害了。
嗯，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呢，针很细很长，非常容易移位，会造成一些其他的脏器的损害，所以必须要尽快的取出。所以呢，医生就在之后为他进行了一些膀胱镜下的异物取出。因为位置非常深，且钢针很长，取出很费劲。医生是经过很多次的操作，花费了1个多小时才将钢针完整的取出来。
嗯，现在我还在倒吸凉气啊。只能说呢，现在学习上还这么能吃苦的孩子比较少见，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说是一定说自己多吃苦，可能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吧。不仅是可能是学业的压力，可能家人也给自己有压力。小孩子的心里其实很多东西他说不出来，或者他不说，其实他埋在心里，通过他的行为可以表现出来的。
嗯，还是要家长其实多关注一下孩子的行为跟他们的心理状况，压力过大的时候要给予一定的关心，这样子孩子可能就不会自己私下去做一些事情来缓解他的压力也好，或者是说给他自己带来一些他觉得有用的帮助。
我觉得父母在这方面还需要下更多的功夫。
是
日本 NHK 的一条报道啊，25号的时候呢，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的国际机场，8名强盗伪装成警察，抢走了从仓库运来的约750公斤的金块，价值约4000万美元。
当地媒体就报道呢，嫌犯是总共有8个人。24日晚间，他们是乘坐假警车，是进入了位于圣保罗的国际机场，在机场的仓库等待金块被运来。那在25号的下午2点多，装有金块的汽车就将要进入仓库，这些人就假扮警察，勒令汽车停车，然后呢用枪抢夺了金块之后逃走了。
关键的来了哈！机场仓库内的监控录像显示呢，蒙面的犯人用枪威胁了保安人员，并用叉车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
运金块的吗？哦，
就那个倒
车的
那个叉车，把金块呢搬上了假警车。此前我们在报道中呢就应该是欧洲一个国家，俄罗斯是哪个国家忘了，也是拿这个叉车去，他不是这个运金块，是把别人这个提款机直接挖走，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并且是发生过好多起好多起。
啊、哦，我看过这种新闻，还有一些很多的视频啊。据悉，被抢的这个金块是重约750公斤，价值是约为4000万美元。那这些金块当时呢是正在被送往由巴西飞往瑞士的飞机上。当地的媒体就报道说呢，犯罪团伙其实是事先将机场安全管理负责人的家属，把他们绑架作为人质，要求其予以协作。
那么圣保罗警方封锁了机场周围的道路呢，并对过往车辆进行盘问，同时呢还使用了直升机从上空搜索犯人的行踪。其实这真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作案啊，
高端操作，让我们脑海里就闪过一些比较熟悉的这个电影，比如说树大招风啊，又想到这个速度与激情，还有帕克这些电影等等等等，
想起这些江洋大盗们。这些手法跟那些方法哈，这些作案的作案的方式，到底是电影学的他们呢，他们学的电影呢，我还真是问个问号啊。
但是确实是有很多这种在国际上面，特别是在一些治安不好的一些国家会发生这样的这个盗窃案，也是不鼓励大家去学习啊，这个危险性毕竟非常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篇报道。那么两年前呢，美国以遭到声波攻击为由呢，大幅缩减了驻古巴的外交人员规模。这一说法呢一直未得到证实，古巴也多次重申呢美国的指责缺乏证据。但近日呢一项新研究指出呢，美国驻古巴外交人的大脑呢的确与正常人的存在差异。又是一部电影来了。
在美国医学会杂志7月23日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是将40名的美驻古巴外交人员和48名的健康成年人的大脑磁共振成像进行了相关的对比，结果就发现前者是在全脑白质容量和局部灰质和白质容量小脑的组织微结构完整性、视听子神经网络功能连接上面均和后者存在一些差异，
厉害。
那么其中的小脑的群体差异尤为明显啊，好多的这个专业词汇，
你把这个专业词汇念得厉害，这个非常的专业，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词，就是有差异。从2016年底起呢，美国驻古巴使馆外交人员呢便开始陆续报告有头晕、头痛、平衡、听觉和眼动异常等神秘症状。部分人呢还出现了记忆缺失、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这不是一个人报告，是多个人报告。在2019年9月呢，美国决定撤离驻古巴使馆内非紧急事务职员和所有家属，并在随后呢驱逐了在美古巴外交官，撤回60%美驻古巴外交人员。
那么在美国的国务院的要求之下呢，这44名的外交人员和家属是在2017年的8月到2018年的6月是被送往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脑损伤与修复中心接受一些临床的诊断和治疗。那么在去年3月率先发出的研究中就指出呢，他们中的许多患者其实都说听见了从特定方向传来的非常响亮的声音，有嗡嗡作响。尖利刺耳，宛如那个磨削金属，并出现了耳痛啊、头痛、单耳耳鸣、定向障碍等等的障碍，而且持续时间是长达了3个月，超过一半的患者是需要药物的辅助入睡，或者是来缓解他们的头痛，还有3人甚至是需要使用助听器来弥补他们的听力损失。
他们听到的这些神秘的声音呢，最初呢被调查人员怀疑是一种声波武器。但可以听见的声音呢，无法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类似脑震荡的持续性损伤。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英国林肯大学的科学家呢，在分析了相关音频文件后呢，也在今年1月份指出呢，所谓的神秘噪音其实是一种蟋蟀的高频叫声。调查人员此后呢，还陆续提出了病毒传染、微波打击等猜测，但至今都没有能得出确凿的结论。到底是蟋蟀把他们赶跑了，还是这个声波武器把他们赶跑了，还是 很难确定的，
究竟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
这个、不是，我对这个蟋蟀比较感兴趣，是到底如果是蟋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蟋蟀？我们要研究一下。
是，在美国国务院就在声明中表示了，欢迎医学界就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进行讨论。那古巴方面是则重申呢，目前没有证据是证明美外交人员在古巴遭到任何形式的攻击。所以呢，古巴的外交部的美国事务高级官员乔汉娜·塔布拉达就呼吁美国别再如此不负责任的使用攻击一词，也不要再以此事为由向古巴人民实施越发带有挑衅性质的制裁。
嗯，我们看到古巴神经科学中心主任米切尔·瓦尔德索萨指出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呢无法得出明确决定性的科学结论，无法说明外交人员在古巴逗留期间大脑受损。
嗯，
但是呢，去年四月起呢，加拿大驻古巴使馆的外交人员呢也出现了恶心、眩晕、头疼、无法保持平衡、精力无法集中的神秘病症，病因呢至今不明。加拿大外交部呢于今年二月呢将古巴驻古巴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减少了一半。不过呢，加拿大政府也证实呢，没有证据显示加拿大游客在古巴出现过类似的症状，感觉就是外交人员受针对一样。如果是蟋蟀的话，这个蟋蟀为什么就喜欢围着外交使馆去转呢？
是不是这个大使馆外面的蟋蟀并不一定是就是游客会在这附近转悠呗？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让我想起了一款，我们也不敢问。让我想起了一款游戏啊，就是以前特别老的一款游戏《红警》。那个《红警》里面不是有一个叫尤里嘛？尤里，它里边不是有个精神控制吗？声波是不是也是一种精神控制的一个方法呢？
嗯，这个是
如果是蟋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又，我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又加重了一层。
是，但我们的网友其实是没有的。我们网友是说呢，
太损了，网友们。看看
这个如果属实，应该算是工伤了。这个确实应该算是某种程度上面的工伤了。那还有一些网友就说呢，非常的不厚道。他说，可能派往古巴的本来就是一批脑残。
嗯，
开玩笑了，这个够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网络主播的事儿。梨视频的一则消息，近期呢，浙江常山21岁的网络女主播叫小吴，因为她有很多的粉丝嘛，打赏捞金的美梦就破灭了。为什么呢？她目前
降低了
啊，不多，她的粉丝其实不多啊，所以呢，打赏捞金的这个美梦就破灭了，只能是去转行了。做什么呢？她是应着靠偷邻居家的菜地为生。
哇，这个看怎么去操作的。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呢，小吴趁着凌晨偷菜。哎，这是网络偷菜吗？大家都玩过。每次偷足呢一个星期的量。
现实偷菜。
最后偷到邻家家菜地里没菜了，这个有点狠。便翻进邻居家中偷走了半袋大米、半壶油、两条烟、一袋鸡蛋和土豆。这个请容许我这个不厚道的笑了哈。被抓时的小吴声泪俱下，说因为自己怀孕了又被男友抛弃，实在没办法才到邻居家盗窃米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那也不能可怜一个偷啊。
我还以为他是直播偷菜，这可能是能火。一开始看到这条新闻。
你的这个点子如果早点提出来，他可能现在已经火了。
是啊，
直播偷菜现实版的。
是，所以他火不了嘛，他没想到一开始看到这条新闻。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去操作。
我其实本来是以为小吴是在人人网的开心农场在线偷菜。其实没准他，对，我们按这个筹，把这个打赏分一部分给邻居，也许能火，要邻居配合一下，对不对？而且他也不会报案。
方式哈，没有沟通好。
所以啊，人的思路就是要广一点嘛，这个。不过怀着孕能翻墙进邻居家偷东西，这个身手也是非常可以的。
嗯，所以做出直播来应该是更好看的。
嗯，我们再看另外一位直播的境遇了。35岁的孙某是斗鱼直播的一名主播，他在这个月上个月7月20日的早上呢，被发现是死在了直播工作台上。这个新闻也是被广泛的报道过了。
来自安徽网的报道，据悉呢，为了吸引更多粉丝呢，他在直播中呢经常玩一种转盘吃东西的游戏，转盘上有啤酒，这是什么？蜈蚣吗？壁虎、芥末等琳琅满目的物品，转到哪个就吃哪个或喝哪个。那这个不地道哈。
这则新闻我是在很多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看到了，而且不敢点下去，因为看到这个标题就觉得 不忍直视啊，因为孙某他是最后一次直播呢是在7月18号的晚上的7点53分，那在最后的直播中他是分别吃下了壁虎和蜈蚣，在他去世之后呢，斗鱼直播平台是马上关闭了他的直播间。
据孙某的父亲说呢，孙某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读书了，18岁外出闯荡，一年多前开始做网络直播，家中只有一个妹妹。他说呢，孙某是在斗鱼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的，是与武汉的一个公司签订了解说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呢，孙某所得的收入和礼物按照三期分成，谁三谁七呢？事发后呢，孙某的女友曾通过他的微信呢联系直播平台的相关人员。7月22号下午呢，有两人从武汉来合肥与孙父呢进了见面，对方只说来看看情况，再回去向上汇报。
嗯，这就是高手在人间，失手去阴间啊，所谓的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其实蜈蚣吃一口直接就小命上西天了，毕竟像贝爷那样站在生物链顶端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难道是想吸毒欧阳锋去学习吗？这不是很多东西都能学得来的，像蜈蚣啊很多一些动物都是非常剧毒的东西。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呼吁是说，我们社交媒体其实要这个要特别的把控，像类似于这种
直播，尤其是像网络直播的，对的，
确实。特别前段时间我们看到新闻就讲说，这个 Facebook 的直播，很多人说呼吁啊，说要不要每个人想直播就直播，要不要进行审查？因为毕竟像一些暴力直播，像一些其他不适合儿童观看的一些直播，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示范作用。
嗯，那么有一些直播呢，还是适合儿童观看的，比方说。曾经有两次这个官员的演讲和发言的时候，都把那个 Facebook 上的那个猫脸完美匹配了这个发言人跟这个讲话者的脸上，挺诙谐一下的，小孩子看了应该挺开心的。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英国《每日邮报》7月25日的报道。那么在英国莱斯特郡附近的蒙特索尔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呢，管理人员就给猪的头和耳朵上面涂上了一些防晒霜，以免猪是被晒伤，因为母猪在夏季是容易出现一些皮肤起泡啊、疼痛，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而且我们都知道最近全球很多的地方气温都非常的高，最近在这个农场的温度呢是达到了35摄氏度，而且这个农场的五头母猪是由于被养在了猪舍里，无法在泥地里面打滚给身体降温，所以他们给这个母猪是纷纷涂上了防晒霜，是希望能够保证他们外出时不受烈日的伤害。
相信看过或者跟孩子们看过 Peppa Pig 的家长们都知道啊，这个猪呢都喜欢在泥地里打滚，并且是去在水塘里面或者泥塘里面去踩啊，去溅那些东西哈。不过呢，给猪涂防晒霜，这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哈。这是所谓的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俊杰刚刚提到的网络用语"精致的猪猪女孩"，她是呢出自微博。猪猪女孩是有着乐观开朗的性格啊，带着一点傻乎乎，重要的是在他们心目中美食永远是排在第一位，比较宅又适合做姐妹，跟刚才那个新闻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这个词呢是纯属于褒义，也可以用作自嘲语，与猪精女孩这个词其实是正好相反的
啊。其实提到啊给猪抹防晒霜啊，其实我想到很多的相关的这个新闻哈。其实我特别想对这个被抹防晒的这些猪们说，是在下活得粗糙了。因为此前我们在卫生巾中也提到啊，包括一个小男孩他在课外上辅导班的时候呢，在老师的旁边他就开始贴面膜，真的是那老师就直播下来了。包括我们有时候在网上会看到有一些明星给做臀部面膜的时候，别人说啊，我给脸部面膜都没有他做臀部面膜的那么频，真的是活得相比较而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是，也其实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说明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世界巡护员日嘛，大家其实对不管是野生动物，对自己的宠物，甚至是你看农场养的这个猪的保护的意识其实是有所提升的。很多人其实都是把动物当成自己的一个家庭成员，或者是当做一个朋友，所以其实听到这样子的新闻，虽然觉得有一点点有趣，但是还是觉得是一个积极的进展吧。
因为
没错，
降温嘛，欧洲不是这个温度过高嘛，这两天如果降温，如果是动物受不了的话，那他们是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是非常的不利的。
嗯，相信这个农场的成员已经把猪当成他们的家庭成员了。
来自日本 YYSTV 的一则消息，7月21号的日本第25届参议院选举完毕，其中一名名为山田太郎的议员以53万票成功当选，他是怎么当选的呢？
有意思的是，这位山田太郎呢，他在整个选举期间并没有任何的政治团体或者是靠山，他的全程的自我宣传也是以社交媒体为主。
今天是直播播客的天下。
是啊，我们看一下他提倡的是什么理念能够获得这么多大众的支持啊。他的这个理念呢，就是表现自由，最终他获得的是整整53万的选票。哇，这整个就是我们在澳洲基本上华人的这个数量啊。而这一切或者只有得宅者得天下这句话才能解释清楚。
对于山田太郎呢，此前网上有个有深意的名称呢，叫那个反对打马赛克的男人。的确呢，据说马赛克是山田太郎提倡的想法，只不过仅仅是其中之一。那么相信一些听众朋友也知道哈，有些时候呢，有些视频中呢是需要打马赛克的。
是，他其实至于大家都关心他是否能够带来无马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要比想象中复杂一点。根据日本刑法175条的规定，出于维护公众健全的性秩序的目的，不能在大众传播中直接表现隐私的部分，因为大部分咱们喜闻乐见的作品都必须要打上一些马赛克的。
限制一下，限制级。而山田太郎呢，就曾多次对这条刑法表示过不满，比如在电视上表示，性活动对人类是理所当然的，否定的人才是最可笑的，没有色情就意味着没有孩子会出生，以及有想看的人也有不想看的人。他说呢，他认为只要不互相伤害就行了嘛，应该要有内心自由呢。好像说的也很有道理。
是，那么至于在他当选之后打马这个情况是不是会有所改变呢，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啊。那总之山田太郎是在互联网中非常成功的展开了世间罕见的拉宅票活动，并在选前的各种社交媒体上面用的口号就是是宅就投山田太郎。所以我们知道有多少这个网络上面的宅男宅女真的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数。
运用现代科技，那么影视人员可以当总统，那么网络红人也可以当从政哈。日本读卖新闻的一条消息，我们快速为大家分享一下。随着日本老龄化不断加重以及出生率降低呢，日本最近整出来一项全新业务，就叫做共享家庭，就是能出租家人。
那么比如日本孤身一人的老人呢，西田他就在妻子逝世而女儿离家之后呢，为了获得家庭温暖，在相关公司就租了一对母女陪自己吃饭聊天，每次花费是4万日元，就能租来这样子的共享家庭。
真贵呀，真的是挺贵的。网上的一个灵魂问题哈，您还缺朋友吗？就是那种吃饭不用自己掏钱还能有钱拿的那种。这真是个开玩笑的哈。
貌似我们家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终于也是可以自食其力了。
面对面的交朋友还是很重要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微声音就不得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一舒。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